好，我们看回这个讲义的第二页哦。所以这个就是对于三杯酒品啊，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往生的，这个是善导大师的解释呢，跟其他的祖师很大的不同啊。那么接下来第二页的这个第二段这边，对此经的经文，古来诸师多以这个正序分、正中分啊、流通分这样三分而已。那么善导大师呢认为要多一分，而且呢分成两会。什么意思在做两会呢？那么你看这个经文哦，40页的第三行，尔时世尊在奇蛇窟山之韦提西心之所念，即持大目犍连记，阿难，从空而来啊，所以叫两位大弟子先来到王宫，从灵鹫山来到王宫，然后佛呢也是从奇蛇窟山某于王宫出，他也是用神通直接就出现在王宫里面，所以韦提西皇后才在那边，在那边遥向这个灵鹫山祈求佛吼、哦、啊，能够派这个阿难来安慰我，结果没想到释迦牟尼佛亲自来了，所以他就非常的高兴，所以这个就是在王宫这一会，是释迦牟尼佛带着两位大弟子直接用神通飞到王宫里面来，然后底下就讲这16观，然后这是一会，最还另外一会呢，就是在后面131页，131页最后两行讲完了，然后呢，尔时世尊逐步虚空还奇蛇窟山，一样用神通，而且呢，这时候不是突然不见、突然出现，是就用飞的，在天空中这样飞，飞回去这个灵鹫山。尔时阿难广为大众说如上事，也就是阿难一定跟着佛回到灵鹫山，然后呢，由佛啊、由阿难尊者，对不起，由阿难尊者做护送。把刚刚佛在王宫里面讲的事情他再重新讲一遍啊、哦。那么无量诸天龙夜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礼佛而退，所以这边又是一会，为什么你看130页2 4 6 8第八行，也就是经文的最后两行，佛说此语时，尊者目犍连、尊者阿难及韦提西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所以看到这个不是就是一个会结束吗？结果后头131的最后一行又来一个闻佛所说皆大欢喜，所以可见呢，善导大师就是根据这样的经文来判呢啊，佛在王宫里面是一会，回到灵鹫山阿难尊者护送一次，那也等于是一会，所以他才说呢，这部经里面有两会，这是跟人家不同的地方啊。另外呢，就是呢分四分，多了一分，哪一分呢？得一分。那么得一分是哪一段呢？就是在129页，特别讲到呢，佛说完16观之后，韦提西与500侍女闻佛所说，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长之相，得见佛身及二菩萨，心生欢喜，叹谓成有，豁然大悟，待无生忍。500侍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生彼国。然后世尊呢，都给他们受记，都可以往生。生彼国以获得诸佛现前三昧，然后无量诸天发无上道心。所以这一段就特别很像一般经典里面讲的啊，佛说完这个法会之后，多少人证得什么果位，多少人得到什么样的功德利益，这样子的一个流通分。所以一般法师就把它判成这只是流通分，那么圣老大师特别把它抓出来说，这个是叫做得意分啊，因为流通分是在130页这一段，而不是129页这一段。那这两段有什么不同？特别要强调的就是，韦提西皇后跟在场的这一些听众得到什么样的功德利益，特别去把它写出来，因为并不是整个讲完了，韦提西皇后才得无生忍，这就是他 善导大师要把它特别抓判出另一分原因，就在这边，因为他认为韦提希皇后见到极乐世界广长之相，因此得到无生忍，并不是在整部经讲完，只不过是经文呢特别把它摆在这里讲而已。那他在什么时候就见到极乐世界，然后得到无生法忍呢？在第七关，在第七关经文呢76页，76页第三行中间说是语时，讲到第六关，接着呢你看讲完第六关之后，说是语时，无量寿佛伫立空中，观世音大士至，十二大士四立左右，西方三圣整个现前，光明炽盛不可俱见，百千阎浮檀金色不得为比，非常的亮，非常的庄严。时韦提希见无量寿佛已，接足坐礼。在这个地方就看到极乐世界，看到西方三圣，在这个地方就证得无生法忍，是在第七关要开讲的时候，而不是整部十三关讲完之后他才得无生法忍，只不过是经文要做交代放在最后面去说。所以这就是善导大师为什么要把129页那一段单独立一分叫做得一分，因为那个是比较特别的，虽然也可以把它当作是流通分，但是它毕竟呢是比较特别的，所以它另外给一分，原因是这样啊。但是呢就跟其他的法师做科判就不太一样了啊，所以这是又是它的特色之一。再回到讲义啊，除了这一点之外，每一部经就是一个宗旨而已，善导大师却认为这部经有两个宗旨。所谓的宗旨呢，其实有很多种解释，我后来喜欢把它简单化，讲白话一点，也就是说法师在注解这本经的宗旨，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本经所提供给我们的，佛所教给我们的修行方法是什么，然后依据的理论大概是什么，而提出来的修行方法是那样，叫做这本经的宗旨。所以这边写到，古来诸师多以观佛三昧为宗，这本经就是在教你观想念佛嘛，叫你修观佛三昧嘛。他所提供的修行方法就是观想念佛、观佛三昧嘛。但是善导大师却认为这部经里面分成两宗，前面十三观定善十三观观佛三昧为宗，三福九品念佛三昧为宗，一经两宗哦。所以刚好跟他讲的整部呢无量寿经分成定善善善两门哦。而且善导大师把他呢又做了一个总结，这总结就有意思了。你看131，看经文那课本的131，131的倒数第六行，善导大师解释那句经文，如好持四语，持四语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名，也就是130页的246第七行啊，130页第七行中间，佛告阿难，如好持四语，持四语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名，这三句经文啊，佛告阿难不算啊，你好持四语，持四语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名。善导大师说他的注解里面就是131倒数第六行，证明正在说明什么，佛在交代，释迦牟尼佛在交代大家要念阿弥陀佛名号，流通于狭带。为什么？上来虽说定善两门之意，忘佛本愿，释迦牟尼佛的意思，他的本来的意思，希望众生一向专称弥陀佛名。因为为什么我当时第一次看，奇怪，经文有这个意思吗？为什么善导大师要这样说？这是你善导大师自己的意思吧。后来仔细看看经文，你把那些文字连起来看，佛讲完整部经文之后跟着阿难讲，你好好受持以上我说的这一段话， 你受持这么一段经，受持这样的法门，等同就是受持无量寿佛名，持念阿弥陀佛名号的意思。所以你念阿弥陀佛，等于受持这本经。这本经可以归结到一个方法，就是受持弥陀名号。欸，对呀，没错啊，善导大师这样讲，欸，果然是佛很希望是众生一向专称弥陀佛名。讲到这个呢，我后来想一想，我上堂课讲的哈，无论如何还要强调一句话：一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如果你希望用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纲领来修学净土念佛法门，绝对没有错。而且你往生，你坚持一定用这样的原则来念佛，你往生一定可以上三品。所谓的坚持是你真的做到，你想尽办法要让自己完成哦。好，不是说我只是坚持没有真的去做啊，是你真的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样来作为你修学的总纲领，你一定可以上三品，上辈往生。所以你是取的标准，替自己定的标准是比较高的。那默学前面那一堂课强调的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凡夫，真的了解自己，所谓要发菩提心啊，我刚说得很清楚了，我能够勉强维持住有菩提心，算很了不起了，这是我修学的目标，所以我说我一定可以坚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我不竟然能够做得那么的好，这是我的目标，但是我如果做不到呢，我是不是就发现就会不会觉得那我就往生没希望了吗？接受善导大师的说法，就不会失去信心，起码还有中三品下三品可以往生。虽然我不见得能够真的做到上品下生，但是我不竟然因为没有菩提心就不能往生，主要是要建立这样的信心。那如果你愿意要求自己，当然你的品位会是比较高的。好，这个是我要补充的一段话，免得呢你们听完了误解我的意思了，回去外面都说你看那个阮居士哈，恭喜净空法师的和弟子，结果也功法拢含师傅拢无共款，绝对没有不一样，而是认清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料，然后希望自己能够尽量把它做好，但是呢又不希望因为没做好而失去往生的信心。因为当你研究佛法，越研究越了解，原来发菩提心不是嘴巴说说的，是脑袋想一想的，有啊，不是说两个四弘誓愿我就发菩提心了呢，越来越发现发菩提心，真正有发菩提心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才越来越害怕说啊，三辈往生都要发菩提心啊，我不是都没希望。看到善导大师的注解，重新燃起信心，终于都有希望，只要我用真诚心，我用深信心，我心心愿愿，我所修的一切善法，断恶修善，所有的功德都只为这件事情，我一定可以往生，品位高下而已。不要一直问师父，讲我安尼，我到底有希望无？你拢问别人，你问家己，迄拢师父的标准答案。他说你不要问我，你问你自己。啊，问问自己，发现拢啊无呢，无菩提心呢。啊嘛，一向专念嘛无呢，啊安尼拢无，安尼是变咯，讲有信心会当往生。但是千万又不要误会我的话哦，说哦，我安讲起来，我们都比下品下生好，所以吼、哦，还无问题，一定往生的啦，吼、哦、啊，所以呢，听阮居士的说法啊，拢有信心，无要紧哦，免讲想认真修行。 总之都会当，都会当去，安尼就拜啊，我就拜啊，我。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都很有心要去修学这个法门，也很有心希望帮助自己能够往生。但是呢，太多人没有信心，因为看到很多事实、很多现象，念佛念一辈子的人，临终之前因为几年的生病，才几年的生病，就全部一塌糊涂。没有生病之前学佛看起来都还蛮有样子的，一生病那几年全部完蛋。如果我们是落到那个状况，就是因为越来越没有信心，所以呢就越来越在乎自己的病会不会好，自己是不是可以临终心不颠倒、意不动乱，一直赶快希望把身体养好再来好好念佛，本末倒置的想法。等要把病养好了、照顾好了，我再来好好念佛，还没有好就是往生了，不是往生极乐世界，是生六道，常有的事啊。所以建立不管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只要用真诚心、用深信心、回向发愿心去念佛，相信佛一定可以接引我们去，相信我们自己一定可以念到去，管他病好不好，病不好好不了，提早走人不是很好，这不是你心中的愿望吗？为什么碰到生病的就是反过来了，希望病好一点再来念佛？没有建立信心嘛，总觉得不能够有一点福报，临终的时候哪能够意不动乱、心不颠倒？所以上一次才特别强调，净土宗的祖师说什么叫做不得已少善根福德因缘，什么叫多善根多福德？你有没有深信？有没有切愿？有没有完全相信弥陀佛的功德？完全相信弥陀名号的功德？以佛的福德为你自己的福德，怎么会叫做没有福德？把你的念佛心，把你的念佛这一念心跟弥陀佛的佛心完全相应，怎么会没有福德？怎么会没有善根？所以这个就是必须要去说明啊，上一堂课这样讲，以及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何融会贯通的说法。啊，各位如果知道如何发菩提心，也真的能够坚持自己愿意发菩提心来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当然你可以上三品往生，你的品位一定是比较高的。问题是你不要误会发菩提心的意思，你一定要彻底了解发菩提心的内容，以及我常常喜欢用质跟量，内容是质，量是真的有没有发出来，你有没有那个量？不要自以为啊，我这样子叫做有发菩提心啊，然后我在念佛啊，一向专念了。啊，我就是合乎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没有啊，你有一向专念说不定是，但是你没有真的发菩提心啊，你自以为是而已啊。好，下面一段，观佛三昧为宗，念佛三昧为宗。刚讲了，观佛三昧就观想念佛，念佛三昧就是持名念佛。水善导大师认为，整部《观无量寿经》呢，有提供这两个方法，前面十三观，观佛三昧，三福九品。念佛三昧啊，再来，大师主张阿弥陀佛是报佛，佛土是报土，所以凡夫往生净土完全依靠佛的愿力，所以五圣齐入报土啊。所以并不是像智者大师天台宗所说的啊，用四土来划分极乐世界。善导大师的解释跟智者大师不一样， 所以智者大师他是因为天台宗的教理，不但娑婆世界可以这样划分这样四土，极乐世界也可以分成四土，用这样来解释。然后呢，看你修行的程度到哪里，跟哪一土相应，你就往生到哪一土。现在善导大师的观点不是这样解释，他说从佛的角度来说，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是报身佛，是无量劫以来这样积功累德所成就圆满的果报，圆满的报身佛，所以他的土就是报土。所以所有的众生，不管你是人天凡夫，或者是二圣，或者是大圣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全部到同一土，阿弥陀佛的报土，是从这个角度去说。那另外呢，我常常会引用其他的角度，用天台宗的角度，如果不是报土，凭什么我们凡夫见思或没断，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你的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宿命通，等同登地菩萨以上的那种能力？如果你是在娑婆世界修行，你没有断无明惑，证得法身，破一分无明，见一分法身，你是不可能有那样子的不可思议的五种神通。我们凡夫待业往生的凡夫，一到极乐世界，弥陀佛四十八愿讲，凡生我国所有众生都具足这样子的天眼、天耳、他心、神足、宿命通，那种能力等同是登地菩萨。甚至呢，有时候有的法师还会说，那一种神通不是出地而已啊，还八地菩萨的境界才有的啊。哦、那我是没有说一定要把它提那么高，出地已经很难得了，一往生就有这样子的境界。你说如果不是报身佛的愿力加持之下，我们凡夫哪里靠自己的力量一下子有那样子的五种神通，有那样子的不可思议的果报，正报依报都那么不可思议。所以其入报土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解释。好，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刚刚墨学讲的，他因为是报身佛，所以那个地方就是报土，所以所有众生去就是在那个报土啊。另外，在这个四帖书里面，善导大师呢刚讲那个深信之心，是强调你要相信阿弥陀佛，你要相信释迦牟尼佛，那是从所相信的人的角度来讲信心、深信之心。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从你修行的角度来讲什么叫做深信之心。请看这个课本106页，你看第二行，106页第二行最后一句话，以上这个就是叫做救人立信。也就是说，从102页最后两行一直到106页第二行，整段都是救人立信，来讲什么叫做深信。你要相信阿弥陀佛，要相信释迦牟尼佛，就算其他的法师、其他的菩萨，乃至呢佛现放光现瑞，你都不要相信。如果他的说法是跟净土三经的说法不一样，你都不要相信。这个叫做救人立信。详细的我们看到这边呢，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现在只是先做简介。救行立信，他就说了，信有两种，正行、杂行。这就是上礼拜不止啊，整个那个概论讲义里面所跟各位提到的，就是在利用是这一段。善导大师认为修行要正行，要有助行，不要用杂行啊。正行你看，专门依往生经来修行。往生经那就是我们三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所以一心读诵，读经专门读诵这三部经，思想意念观察全部都是想极乐世界的义正恶报庄严。礼佛一心专门礼拜阿弥陀佛，念佛一心专称弥陀佛名号，赞叹供养一心专赞叹供养， 所以这叫做正行。正行里面再分两个，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叫做正定之业。你等于是在修三昧正定，因为你这个完全顺着阿弥陀佛的愿。如果除了这个之外，其他那四个礼拜、读诵、供养等等，叫做住业。我习惯的说法，很多老同修就知道什么叫住业，帮助你正行成就的才叫做住业。如果那一些方法、那一些行门不是帮助你的正行持名念佛，不是帮助你得念佛三昧，通通都叫做杂行。除非你是可以帮助你的持名念佛成功的，才叫做住业。所以善导大师说，除了这个正住二行之外，通通都叫做杂行。他说，如果你修前正住二行，心常清净，意念不断，叫做无间念佛，四修里面的无间修。若行后杂行，如果你不合乎这个标准，你是用杂行，心会常常间断。虽可，看清楚，可以回向得生，众民疏杂之心，不保险。可以回向往生，不保险。如果你不间断，决定往生。所以他这段不要忘记哦，他这段在说明什么？什么叫做深信之心？用行为来证明你的深信之心。所以连带的就会想到，偶一大师不是常有一句话名言吗？往生与否决定在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是决定在你念佛的功夫的深浅。那什么叫做信愿的有无？善导大师这一段就写得很清楚，你没有依照这样的行做出来，哪里叫做具足深信之心呢？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就跑出来了，那你们佛陀教育基金会开这么多宗的课，看起来都很好，都很值得学习，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只能来听这边，然后呢就不能去学其他的，要不然就会被善导大师说这个叫做疏杂之行。对，你会被善导大师说成疏杂之行。那你要问我，我不敢说，因为我没有那个资格说你，因为我自己也学了很多，我学的还比你们还多，所以我没资格说。那怎么办呢？全部都只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因为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之所以求愿往生极乐世界，是希望除了这一生好好学习成佛之道之外，希望来生真的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跟着阿弥陀佛真正的大善知识，跟着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等等这一些诸大菩萨学习成佛的智慧、成佛的法门。所以还没有往生之前，先稍微 touch 一下呵呵，大概知道，哦，原来这些法门是这样，目的都是为了将来往生以后能够继续在那边好好修学。因为知道在这一生，在这个世界能学的有限，能成就的有限，先这样原谅自己一下，这样哦，不敢说完全不会有成就，但是呢，看来样子，看这个样子呢，大概成就有限了，要成就什么了不起的什么戒定慧，大概没有了，但是呢，很希望来生来世，也就是说往生以后，真的有那个很好的种子，继续跟着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把它学习上去。所以目前做这样子的一个学习，都是在种种子，替自己种子种深一点，种多一点，目标都是为了一件事情，往生以后真的能够跟着 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学习成佛之道，成佛的智慧功德，这个目标是没有变的。所以我用这个角度去解释什么叫做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我的这样的解释并没有违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也没有违背整个老和尚，我听下来这样子30年，我从民国70年左右听到现在来，也没有违背他的教学宗旨。也就是说整体的方向还是念佛法门，只不过你如何啊，就像我上次提的，广学原味深入，专修即是总持。所以善导大师他这一段主要是要劝我们说，你怎么样透过行门来确保你是用深信之心在修学净土。好，回到这个讲义，其实这一段就讲完了。整段这个善导大师所提供给我们修行的一个纲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五行，里面再分正住二行，然后结合三心。所以上一次在讲义里面，概论讲义里面讲了善导大师的修学宗旨：安心、起行、作业。所以安心就安这三心，用这三心，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也就是用真诚心、真实心、深信心、回向发愿心。然后修行除了这五行刚讲了正住二行，正住二行之外，用四修：恭敬修、无间修、无余修、常时修。原则上就是你对于这样的修行，你都用很恭敬的心、很谨慎的心，然后不间断、不夹杂，啊，然后持续一直到你临终，长时间的修行。这是善导大师的一个教学宗旨特色，就在这里。啊，所以以上这几点是我对于这个四帖书认为值得先提出来的。啊，那么就这一章讲义呢，就交代到这里。接着呢，我们看今天发的这个《观无量寿经书纲要简介》，等于呢，这边呢这一份讲义呢，就是把这个四帖书呢值得先提的就先提了。那么之后呢，我们在看内文的时候呢，就第一个会复习，第二个会强化。好，哦，所以等于呢是先读纲要，后头才这样子照着课本这样子来读。好，哦，所以四帖书本身呢，刚刚说了它分成四分：序分、正中分、得意分、流通分。好，哦，这是它的分类。善导大师认为这一部经分成这样四分，然后序分呢又再分成正信序、发起序。那么正信序在哪里呢？22页，22页第一行，如是我闻。这很特别，看习惯天台宗法师解释正信序，那一定是六种成就。现在我们善导大师呢说正信序只有一句，如是我闻。啊，哦，这很特别。然后之后的都叫做发起序，从23页的一时佛在王舍城，一直到呢这个53页，啊，哦，这段经文结束都是续分，都是发起序。所以这里面再分成七小段啊，哦，再分成七小段，也就是呢回到23页，课本23页。哪七小段呢？第一段叫做化前序，也就是呢从23页这一边，这个就是化前序。那么第二段呢叫做尽复之缘啊，23页的第三行啊，中间尽父之缘，就是阿舍斯王子发动政变，把他的父亲给囚禁起来啊， 那个是在26页。再来第三段是晋母园，就包括他的母后韦提西皇后也被阿舍斯王子等于软禁起来，让他行动也不自由了，35页。第四段呢叫做宴苦园，就是韦提西皇后呢很难过了，不希望呢继续留在这个五浊二世，希望求生清净处啊，39页。39页最后一行经文开始到40页，你看40页的倒数第六行，这边善导大师就解释这个叫做第四段宴苦园。第五段心境园43页，最后三行等于呢韦提西皇后希望呢往生那个无忧恼处，她要往生无忧恼处，希望佛呢教她关于清净业处。你看43页最后一行，唯愿佛日教我关于清净业处。那佛呢开始从眉间放光啊，那么开始播放那个精彩的那个蓝光电影，现在不只讲那个 DVD 而已，还要那高画质的蓝光电影这样子，然后把十方净土很精彩的净土献给这个我们韦提西皇后看。我常说这一段佛陀作弊，为什么就说他作弊？你放出十方世界佛国土，相信他一定把极乐世界比较精彩放多一点，然后放久一点，要不然韦提西皇后看着看着怎么就会特别选极乐世界，一定特别都精彩的，而且看很久哦，这个果然很好，所以韦提西皇后说我要升到这个极乐世界去，一定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作弊嘛，特别把他弄得特别精彩的地方就秀出来这样他故意引发韦提西皇后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你看这个44页第四行，韦提西皇后就跟佛讲世尊，世诸佛土虽护清净皆有光明，我今要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唯愿世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所以这就是心境缘第五段。那么第六段善善显行缘在47页。为什么是善善显行缘呢？这里面就有净业三福就说别特别提到这个善善的这个净业三福。那么再来第七段定善事观缘就是53页。你说第53页为什么叫做定善事观缘？因为这里面有很明确的经文你看这个53页的第六行，如来今者教韦提西及未来世一切众生关于西方极乐世界，以佛力故得见，当得见比清净国土然后呢隔壁一行，佛告韦提西，你是凡夫，心想累劣，你不要看很远，诸佛如来有一方便令如得见。所谓的一方便就是接下来讲的13观，特殊的方便教韦提西皇后为代表的凡夫如何能够见到极乐世界，所以才会说这叫做定善事观缘。已经告诉你，我要告诉你这些方便，一方便就是说你要修这底下这些观叫做一方便。为什么它定名叫做事观缘原因就在这边。所以这以上呢，这是续分的7段，整个要讲13观乃至呢后面的16观的一个开头续分就分成这样的7段。那么正中分呢才是第3卷的开始，四帖书的第3卷开始讲第一关第二关总共13观，定善13观，然后善善是后面3观所以讲义这边写13观是佛应韦后之请，说观想西方一正之法，请看回第6页。看回第6页这边的第2行到第5行， 第六页的第二行到第五行。所以定善这一门，也就是第四行最后两句话，定善一门委提自请，善善一门是佛自说。所以这个就是善导大师怎么样去分派这十六观。佛回答韦提希皇后请法的，就是说这十三观。至于三福跟九品，是佛无问自说。那么至于讲义里面讲的三福以为正因，九品以为正行，这两句话出现在哪里？九十九页。九十九页上，老大师要开始解释这个善善的三倍九品，他就先写了这么一段话，也就是九十九页的第二行。三角形下面这一行啊，次解三倍善善一门，就此一中即有其二：一，名三福以为正因；二，名九品以为正行。等于呢，如果我们要依着三福依着九品来往生，首先你要修好净业三福，然后怎么样用什么修行能够感得什么样的位次往生，就是靠这个这三观，这九品文来判定自己是可以哪一品往生，所以才会说九品以为正行。你平常的修行合乎哪一品的标准，你就可以替自己做判断。所以这也就是刚刚墨学一直跟各位强调的啊，要以上品下生作为自己的愿望，起码了起码要先用这个。因为无论如何，你如何结合观无量，就如何结合无量寿经，三倍往生都发菩提心。既然你一方面要遵照无量寿经发菩提心一项专念，当然你就以上品下生为最低的标准，自己的一个愿求放在这里。这个就是解释为什么说九品以为正行，你的行为是合乎哪一品的标准。你往生的时候就是哪一品。好，回到讲义，这个是第二分正中分。第三分呢，得一分刚刚给各位看过了，129页那边那个是得一分。那这里面呢，就是已经韦提希皇后证得无生法忍这是主要的一个依据那其他的这个宫女呢，也是发菩提心，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天龙八部也发菩提心等等那第四分流通分就分成这两分，一个王宫，一个骑蛇所以把王宫流通呢，就把131页这一句善导大师很特别的一个解释的这一句写在这边然后骑蛇流通就是阿难尊者回到灵鹫山复讲，这是131页的经文以上呢，大概呢就是把善导大师的四分做这样简单的交代。接下来呢，就开始进入解释经题。善导大师怎么样解释经题，跟他如何解释内文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重点不是在于佛说这两个字当然也算是重点还有金字这样三个字，大概呢大家都看很多了有不同的讲法，有讲得很精简的，有讲得很详细的佛这个字怎么解释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特别讲的是释迦牟尼佛那么如果要特别强调，要把它讲很多，就要从头说起我们学佛的目的。既然号称自己是学佛的佛弟子，这是老生常谈。佛是什么？你有没有很清楚？佛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你有没有很清楚？说到这句话就很严肃了。也就是说呢，常常呢，在佛门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有素世善根的佛弟子，碰到佛法不管他是什么岁数，碰到佛法就很欢喜，然后呢就一头栽进来，用这个形容词其实不是很好，但是呢他是因为素世善根，所以他接触之后呢就很欢喜，然后呢就学习很多，也很精进勇猛。 可是有时候你仔细的问问他，跟他好好的讨论讨论，佛有什么值得你学习的？你跟着佛法来学习，你的学习目标是定在哪里？就好像你不要问一般的大学生，你问很有志气的大学生，你为什么一定要写那个科系？你为什么只科系那个志愿填那么少，你就填那么一两个，就一定要读那种系？你为了什么？他内心就很清楚，我进这一个大学，我进这个科系，我就是要学什么，他就很清楚。啊，那么这样子的人，他很知道他为什么要去接受大学教育，乃至要念研究所、博士班，啊。那请问，今天你进到佛门来，像这个净空老和尚跟我们讲，那这是一种教育，是一个佛陀的教育，是智慧觉悟的教育。请问你接受这个教育，你是希望把自己变成什么？这就是问题所在啊。还是说，我就觉得他很好啊，学起来蛮舒服的啊，觉得都很好啊，对不对？以前没有学的时候苦苦恼恼的，现在学得蛮快乐的啊，哎，我就喜欢啦啊。就这样而已嘛，好、哦，所以如果这样而已的话，你看以前净空老和尚每次在讲六祖坛经，每次就举六祖慧能，去到五祖弘忍那边，五祖弘忍问他你来干嘛？我来学成佛的。我们什么时候进到佛门来？师父问你说你干嘛要皈依我？你干嘛要找我皈依？你为什么要学佛？我们敢这么回答吗？那么就拍谁？才不敢讲说我也跟六祖慧能一样，我要来学成佛的。哪里敢啊？啊，而且还不见得真的是知道是这样，也不知道成佛有什么好。有人问过我这样话，除了问我说往生有什么好之外，还问我说啊，学佛一定要成佛啊，成佛有什么好？你碰到这样的问题，你怎么回答？如果你本身对于为什么要学佛，佛有什么功德值得我们学习的，你不是很肯定的时候，你怎么样回答？所以这个问题留给你们自己，我不替大家做回答哦，因为答案就很清楚嘛，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是标准答案啦、啊。问题是什么叫自觉，什么叫觉他，什么叫觉行圆满？你了解多少，在你的内心里面肯定多少？或许你很多字面上佛学名词你都知道啊，你也可以背得出来，但是你内心有那么肯定我真的就是要学习这样，你有那么肯定吗？答案留给你们自己。我怎么可能替你们回答嘛，对不对？这是你们要问自己的话，不是我问你们的话，是你们要问自己的话。再来说着啊，对机说法，师之道合，皆蒙正义，也就是说佛有这样的智慧，佛说法不会白说，而且佛说一定都能够让众生随着不同的根器得到不同的利益，这才是佛了不起的智慧、哦、所以这就是说法。再来观呢，哎，这就是善导大师特殊的解释啦。这句话在这段话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在前面而已哦，在第四页，不是第五页，因为善导大师他所解释的经题是佛说无量寿观经，他观字在后面，所以你看他的解释观是在第五页第三行最后两句，言观者照眼，常以尽信心守，以持智慧之回，照彼弥陀正一等事。所以他前面所要观照的对象境界，弥陀佛的一正二报，这些事情他已经解释在前面了。所以他说观就是照，他就用一个譬喻，把法跟譬喻结合在一起，以尽信心守，持智慧之慧来照这些境界。所以这里面很明显的他用一个譬喻， 用一只手拿一只火把，把你所要看清楚的照清楚，所以你就能够看得清楚。那是什么样的手？净信心手，清净的信心。用手来譬喻你的清净信心，那个火把来譬喻你的智慧功能，智慧放出来的光辉。照是让你所要看清楚的极乐世界一正二报，让你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当你能够用清净心、清净的信心去读诵、去受持《观无量寿经》，依照这样子的经文去修学、思维、观察极乐世界一正二报，去持念弥陀佛的名号，叫做智慧的光明照在那些境界上，让你看得更清楚。所以这里面有没有智者大师讲的那样子的一种观？有，只是文字上没有像智者大师在解释观这个字写得很深，写得很广。但是善导大师他刚说了，这16观都是为凡夫众生啊，所以在这里面文字虽然短，意义可以深可以浅，但看你自己相应的程度到哪里，你对极乐世界一正二报、对弥陀名号的观照就会有不同的境界。所以这是观。再来无量寿啊，你参考讲义会比较快。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是所观之境，刚刚那个观是能观之智或是能观之心，现在呢无量寿是所观之境。像智者大师这一段是我自己把它补充进去了，善导大师怎么会引用智者大师的注解呢？没有齁。所以呢智者大师说呢，佛是所观圣境，举正报可以就包括医报，塑化主用教主就可以包括徒众，所以观虽16，言佛遍周，经典的文句。如果你把它背起来，人家问你说为什么念佛，怎么那个念佛，你就把这8个字、2句、8个字先背给他听，人家说：“哦，你好有学问，智者大师讲的。”观虽16，言佛遍周。什么叫做观虽16？展开来，一句弥陀佛可以涵盖16观，整个一正二报都在里头。但是，一句弥陀佛就全部包括在这里头了。言佛遍周就是圆满，周遍。所以为什么我把智者大师这段话先列在这边，就是善导大师他详细的解释所观的境是无量寿，里面包括这些庄严。但是呢，如果你了解了之后，一句弥陀佛就等于里面包括这一些一真庄严。所以你看善导大师他就把它分开，这16观里面就包括了医报啊、地下庄严、地上庄严、虚空庄严，还有正报。先看上面这一列哈，一报是分成这样：地下、地上、虚空。地下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琉璃地下面有七宝床、金床啊，七宝能那个请看这个第二观会比较清楚哈。68页。哦，不是，那68是宝树观啊，61页，61页这个经文的第二行，你看琉璃，做琉璃响，此响成以见琉璃地，内外映彻，下有金刚七宝金床，擎琉璃地，所以地下有这个金刚七宝金床这样的庄严。这是地下庄严，地上庄严就是我们所说的琉璃地、黄金为地，乃至呢七宝池、八功德水。 那虚空庄严呢，就是在七宝树上面还有这些庄严，乃至虚空有种种的庄严。所以善导大师先把它分成这样子的三种庄严：地下、地上、虚空，这是一报。那如果正报庄严，就是阿弥陀佛跟圣众庄严啊，莲池海会，包括两位大士观世音大士智，还有其他的极乐世界这些诸上善人啊。那么在这里面再把它分成一报跟正报，都讲成通跟别。通就是通指，别就特别指的是阿弥陀佛。所以一报里面呢，就用七观，前七观，第七观花座观，特别讲的是阿弥陀佛的花座。第七观是花座观，特别讲的就是阿弥陀佛的花座。前六观那就不是专讲阿弥陀佛的依报，而是整个极乐世界的依报。但这里面又分成假依跟真依。假依是什么意思？就是借着娑婆世界相似的境界，请你看第四页，第四页倒数第六行，由是此界中，此界就是娑婆世界人世间，相似可见镜像故，所以叫做假依报。真依报就是真的是极乐世界的现象，极乐世界的依报。所以第一关到第二关的开始都是假依，第二关的中间以下都是真的是极乐世界的依报，到第六关。好，那第七关特别讲的是阿弥陀佛的花座关，所以这叫做别依。那正报也一样，正报呢第八关第九关专门讲的是阿弥陀佛，所以叫做别，别属阿弥陀佛。第八关讲的是相观假观，第九关是真正的正报真身观，就是阿弥陀佛的报身观。第九关前面第八关是假的啊，是相观，不是阿弥陀佛的果报身。第九关就是，那之后第十到十六都是在讲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众生们，所以才会说一个通一个别，是这样分的。所以以上啊，还有一个经字把它讲完念完，起码做个交代啊。经字，佛说的经啊，就是由佛讲出来的是经。那里面有贯摄常法四个意思，贯是贯穿整本经，有一贯的一个思想。摄呢，能够摄受所有的众生；常呢，就是恒常不变，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如此。法呢，就是一个法则，它可以让我们遵循的。所以一部经里面就具有这样四个特性，贯摄常法四个特性。另外还有一个净跟净，净呢就是一条路，指导我们成佛的道路。另外一个镜子呢，就是拿来看自己，来审查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做错，依着镜子可以来修正自己啊，这个功能。所以以上呢，这个就是经的这几个意思啊。那么这个第三个大段呢，我们就下礼拜再继续了。那么今天就先讲到这里。